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许多教会或弟兄姐妹对于向犹太人传福音非常有负担。你知道，信主犹太人他们的身份认同、社会生活以及信仰表达的形式是什么吗？一般犹太人信主之后，他们通常不会用基督徒来称呼自己，而是用弥赛亚犹太人。这样的称呼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提到向犹太人传福音有很大的困难度，当我们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通常会遇到哪些的困难呢？在今天的使命门徒中，将一一的解答您的疑问。邀请到 ON 世界福音动员会的艾琳宣教士和您分享。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之前有一位听众留言说，谢谢牧师和团队的用心，每一次的访谈都能切入重点做深入的探讨，真的听得很过瘾，想偷偷许愿是否能够访谈犹太宣教相关的议题呢？今天很开心，我们再次邀请到艾琳宣教士，而这一次我们会针对向犹太人宣教的这主题好好交流。艾琳姐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夏华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要来聊一下怎么向犹太人来传福音。那艾琳姐，我想并不是每一个听众每一集都有听哦，所以可不可以请你还是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好的，我叫艾琳，目前是 OM 世界福音动员会的宣教士，派到以色列。那我2014年就在以色列服事到现在，那我服事主要对象是犹太人跟阿拉伯人，特别我的呼召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之间的和好工作。
嗯，
那除此之外，我也在牧养一个，在当地牧养一个华人教会。
嗯，
所以现在，这个是我目前正在服事的一些内容，这样。
对，上次跟艾琳姐在聊的时候，其实有聊到，就是我才发现说，原来我对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是多么的不了解，所以在上一集其实讲了很多我们对于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的一些常见的印象跟误解。那今天呢，想要再更聚焦点来谈谈在以色列的犹太信徒，信靠耶稣的这一群人。我上次跟艾琳姐聊天的时候也发现说，原来我对这一群人也存在着很多的误解，所以可不可以请艾琳姐你可以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所谓的犹太人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个群体的情况好不好，他们的身份认同啊，他们的教会生活啊，以及他们信仰表达的形式。
好，我们在以色列的信主犹太人大约现在有30,000人左右，如果占总人口的话大概是0.3%。那如果按着宣教学的标准，它还算是未得之名哈。
是。
那但是它已经在过去十五年左右是增长蛮多的。已经是一个算是增长蛮快速的一个教会。从以前在1949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只有3个家庭是信主的。
Okay.
信主的家庭呢，而且他们是从国外移民回来。
Okay.
所以从三个家族现在演变成30,000个人。那我常常也举一个小小例子跟大家讲他们的那个生长状况哈。在我10年前第一次去到那边的时候，我还会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的全国信徒的大郊游。
嗯 ，OK。
哦，那你可以想想看，如果台湾要办一个这样的郊游，大概没办法办哈，因为人实在太多，你找不到这个场地。但是他们人数少到可以找到一个场地，可以办个大郊游。
OK。
但是现在已经无法他们还是会办，但是就是已经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参加了。
OK。
哦，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增长到这个地步。那在过去十年十几年，增长最多的是从俄罗斯回归的犹太人。
OK。
对，那主要也是因为俄罗斯目前是以色列的回归的国家里头最大宗，他们总共有10,000人，以色列的总人口包括阿拉伯人是目前是超过950万，应该有960万、嗯、那是俄罗斯人就占100万，
就是俄罗斯背景的这个的犹太人大概就是占了
犹太人，对对，所以教会当中增长最快速也是俄罗斯人。
嗯，
对。那俄罗斯人增长快速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曾经接受了一段时间这个共产主义的统治、嗯、所以比较偏向无神论、
嗯。
那犹太教对他们的影响就比较少。
Okay.
所以呢他们比较没有这个犹太教的包袱，就比较容易信主。
是。
在犹太人当中我需要讲一下他们的处境，因为犹太人在这、嗯、过去这2000年都一直教导说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就不是犹太人。
嗯嗯。是。
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信耶稣他要跨过一个很大很大的心理门槛。他可能会失去他的身份认同。
嗯, 嗯，
他可能会被他周围的同胞看作，当然家庭也是，就是非犹太人。
嗯嗯、OK，
对他们家庭来讲，也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就是你好像要放弃掉你的犹太身份。
是
哦，所以这个对信主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
嗯嗯，
俄罗斯人似乎比较少这个包袱，因为他们似乎这个教导没有传承下来。
Okay.
所以好像比较容易去信主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目前信主犹太人的状况。那在以色列是有所谓的宗教自由，所以他们其实也还是可以聚会，然后有自己的叫、嗯、聚会点、建筑物、教会这样子。但是比较容易被逼迫。那有犹太教专门有一些组织是专门来，他们专门来揪出宣教士。
哦、oh, ,OK。
他们要找到宣教士，他们也专门把这些信主犹太人揪出来然后骚扰他们。
Okay.
甚至会来骚扰聚会。所以这个是信主犹太人在社会上面所面对到的一些状况。所以有些信主犹太人他们不见得会在他的职场上面表明他是个信主的犹太人、嗯、这对他们来讲这个心理压力会非常大这样。
所以以色列其实是有宗教自由的，那所以这种骚扰甚至所谓的逼迫比较是民间的自发性的行为吗？
没错没错、
okay.
就是而且大部分是由比较极端的正统派犹太教徒发起。
OK，
那还有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说的叫做极右派的人士、
嗯嗯、
或者极右派人士通常我们他们是崇尚这个叫做宗教锡安主义。
OK，
那就是说他们认为以色列应该要成为一个纯粹只有犹太人的国家，所以他们基本上不欢迎任何的非犹太人。也就是说这些人对信徒、
嗯、
对宣教士、对整体外国人来讲都是比较大的威胁了、
okay.
他们会直接来有些会恐吓攻击或骚扰这样子。
OK，
对。
那上次你也提到说其实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也有很大一部分的所谓巴勒斯坦裔的，那所以刚刚你讲到这种极右的组织希望保持种族的纯粹性，也会包含排挤这种巴勒斯坦裔的、嗯、
没错没错。所以极右在政治上面也会带来相对的不稳定。对
OK，
这也是我们现在以色列的情况了，就是在政治上面其实是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一般我们讲到这个犹太人信主之后也许他们不会用 Christian 基督徒这个字来称呼自己，而是会用 Messianic Jews、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
对对对，
弥赛亚犹太人吗？嗯，
有些人翻译成弥赛亚信徒，但是我觉得这翻译还好。
Okay.
我还是会叫他们直白一点，就是叫信主犹太人啊。
哦，我只很好奇说，这个群体跟一般我们在华人社会、西方社会所遇到的基督徒是其实是很像的吗？还是其实蛮不一样的？
其实他们，我要讲的，我觉得比较有趣观察，这是我观察到国外的 Messianic Jews 跟以色列的Messianic， 我说的国外是以色列以外的 Messianic Jews，跟以色列里头的 Messianic Jews 呈现的方式其实很不一样。
OK，
很有趣。我发现在以色列以外的 Messianic Jews 更传统，也就是说更倾向或是在外表上面更看起来更像犹太教。
OK。
但是在以色列内部的 Messianic Jews， 他们其实排斥这样去做，他们排斥自己看起来像犹太教，他们希望自己跟犹太教能够区别。但是那他为什么叫自己 Messianic Jews 而不用 Christian 这个字？因为 Christian 这个字在中东地区其实是有一个不好的印象。对，没错，十字军东征，然后再加上就是想到 Christian， 想到的是天主教东正教里头有非常多的偶像崇拜，这个东西也会让人误解了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那所以对于福音派很有趣，福音派基督徒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有听过都知道福音派好像很支持以色列，而且是大金主。OK， 那但是呢，到底福音，他们会把福音派的信仰想成跟天主教、东正教一样。
OK，
他们并不知道福音派可能跟天主教、东正教在信仰形式上面，在我们比如说崇拜仪式各方面，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同，甚至神学上可能有差异。这个东西实际是他们是不知道的。
OK。
我是讲一般犹太人，对不起。
OK，
那所以我们的 Messianic Jews 他们想要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福音派的样子。
Oh, okay.
所以他们其实跟福音派很像。
OK， 所以在以色列的 Messianic Jews 其实反而跟我们西方在看到的基督徒福音派的群体是比较接近的。
对，
但是反而是在海外的这个 Messianic Jews 的群体可能会感觉更重的犹太教的色彩。
没错没错。
其实这个现象蛮有趣的，这个跟海外华人教会也蛮像的。就是说那个香港台湾这些以华人为主体的华人教会其实是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在做相对应的适应跟调整。可是海外的华人教会某种程度跟他们何时开始有关，那他们有比较强的保存当时候他们所熟悉的那套文化传统。所以渐渐的海外华人教会跟华人为主的社群的华人教会其实也有这你刚才讲的这种差异。
对对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对，散居海外的不管哪一个民族，他的侨民在想要保留自己那个传统的那个欲望是比较强烈，所以通常都会比较保留更多传统的东西这样。
是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那艾琳宣教士，其实你长期住在以色列，那应该也看到以色列本地的情况，然后一定很多人当你回到亚洲来述职的时候，一定也有很多人来跟你谈。那其实在华人的社群当中，我不知道现在啦，但是至少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常常强调要去爱上帝的选民，要去爱犹太人。所以刚刚艾琳你也分享到说华人的教会某种程度上是常常是用募款来支持许多这个犹太人的组织或者是犹太人的一些工作。但是其实也听到一些就是案例，就是说到底我们到底在支持的是什么？是犹太人的福音工作，还是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的工作，还是犹太人的工作等等等。那好像华人教会很想要学习去爱上帝的选民，去爱犹太人，特别可能我们又没有西方的这种反犹的包袱， 可是好像我们在爱犹太人的当中，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爱，就好像华人的父母亲很多时候想表达对孩子的爱，不知道该怎么爱的时候就是给钱啊，就是买礼物。嘉玲姐，你自己的体会是，作为一个华人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合一的表达，合适的对犹太人的爱的一种表达呢？
你知道其实这个现象不是只有华人了、全世界都类似，全世界教会、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你只要把你的事工放上以色列，钱就会进来
啊。OK，
这是开玩笑。 OK， 但是事实上也反映某种现实。那我的差会的中东北非区其他工厂都是穆斯林阿拉伯人，他们就很羡慕我们以色列，因为钱都会，就我们在募款上面相对比较容易。那钱是一个，但是我觉得要问清楚搞清楚的是钱跑到哪里去。其实本来奉献都是一个，我们都被教导要有智慧嘛齁。那我们希望可以奉献到真正可以真的是有帮助的地方。那我觉得爱犹太人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就是要为他们的得救祷告。对，那其实刚刚已经讲到，我们的人数还是非常少。那他们的要信耶稣，要跨越很多的障碍，然后再来，人的心也非常的硬。所以事实上，在以色列的福音工作是非常非常艰苦的。我们做了十年，可能都没有看到一个人信主。或者是没有带领一个人信，没有办法带领一个人信主。但是你说福音工作有没有进展？有。因为我们也感受到这过去十年人心对福音是相对来讲更开放。但是只能说他们离福音可能更靠近，但是还没有到收割的地步。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以色列耕耘的宣教士来讲，对我们来讲最大的挫折挫败就在这里，就是我们看不见果实。但是我们还是有信心知道有一天我们会看见大丰收了齁。
是。
那所以我觉得你要爱犹太人，我觉得第一个要先知道他们的实际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 podcast, 我们其实希望可以带领大家可以更加的看见以色列真正的福音的需要。我发现有很多人对以色列有一些很浪漫的憧憬的想象。然后甚至对犹太人有很多的误解，那个误解包括觉得他们很敬虔，或者是觉得他们不是应该都信耶稣吗？甚至有些人会认为这样。但是我们就必须要指出，事实上犹太教是一个反对耶稣的宗教，所以当我们没有看清楚这件事情，而我们一厢情愿以为他们很容易信耶稣，或者是说他们就是一个，他们已经是很敬虔了，他们好像不需要福音，那就是大错特错。他们非常非常非常的需要福音。而且现代的以色列，虽然我住在其中，我当然也亲眼目睹他们很多的罪需要悔改。其实跟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都一样，我们这个社会是有很多问题，人的心是需要悔改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认知到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没有真的去爱到犹太人。重要是这个，就是为犹太人的得救，然后认知到他们其实跟我们一样就是罪人，他们没有比我们更神圣更敬虔。对，
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犹太人的属灵状况当作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可是从艾琳姐你刚刚的分享，第一个是他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属灵，或者是特别的圣洁的一个群体。可是大概他们也不是我们想象比我们更不圣洁，比我们更有罪的一个群体。其实他们跟世界上任何的民族一样，其实都是需要福音。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爱犹太人的话，我们对其他群体怎么样渴望能够把福音分享给他们，艾琳姐你的体会是，其实我们当对犹太人也是有这样的心，而不是只是去嘴巴讲说爱犹太人，然后只要是冠上以色列就支持，而是也要问清楚我们的支持到底是不是为着福音的缘故。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有一些机构他会说我们要帮助犹太人回归。那回归这件事情的确在圣经里面有预言， 的确是神的应许，但是回归就是奉献钱让犹太人回归，不代表他就一定会信耶稣，
是
不是这样？
是
对，所以难道不应该把这些钱花在真正在做福音事工的这些机构里头吗？
是。
那我在讲的不一定是我的猜会啦，
是。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机构，包括当地本地的机构，犹太人自己弄的福音机构，他们都很需要资源。那何不把这些钱奉献给他们？因为你确定他们就是在传福音，他们就是在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而不是只是做慈会。我不是说慈会工作不重要，慈会工作也很重要，其实也有很多教会也在做慈会工作。
是，
但是弟兄姐妹也要知道，就是说帮助犹太人回归这件事情，神已经应许他一定会做成。然后但是当我们把钱奉献给帮助犹太人回归的这些机构，不等于传福音给他们。
那讲到像犹太人传福音，刚刚也提到说其实很困难，甚至这也是很多像犹太人这个传福音的献身的人他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可能很多事工你做个三年五年也会看到一些果子，
对。
可是刚刚阿玲姐也提到说其实像犹太人传福音真的还蛮困难的。那也许我们先问一下说，像犹太人传福音时遇到的困难，有哪一些文化的敏感度是我们需要有的？
首先，当然我刚刚已经讲过，对他们来讲，他们从小被教育，如果你信耶稣，就是不是犹太人，所以当他们多听了一点关于耶稣的事情，他们心里面就会开始忐忑不安。
OK，
他们就开始觉得我这样会不会不好？我这样会不会被人家发现？但某种程度来讲，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你知道年轻人，你越不让他做什么他就越要去做什么嘛，所以呢你越不让他接触耶稣，他们就越想说知道说为什么我不能知道耶稣，为什么我不能读新约圣经。 OK，所以这个是两面。犹太人我想另外一个比较，他们真的是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是印着景象的民族了。
okay，
那犹太人，世俗犹太人，他们就觉得自己不需要宗教，对他们来讲，对于犹太教相当反感。
你说世俗化的犹太人？
对，世俗化的犹太人对犹太教相当反感。那因此他们也会一并把所有他们认为叫做宗教的东西都排除，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的困难。也就是说他会把基督教也当作是像犹太教一样，你们这些人就是用宗教教条来控制别人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要突破他们的心防，我觉得只有一件事，就是先不要谈福音，但是在他们面前把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活出来。这个是我的策略。对，让他们知道基督教跟你想的宗教不一样。那另外一种当然就是讲到犹太教跟基督教这2000年来的爱恨情仇了哈。那所以特别是犹太教徒，他们会对基督教有一个很大的敌意，那这个敌意基本上很难突破。所以我必须要说，在我们目前的福音事工里面，针对犹太教徒，特别是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几乎很难，几乎没有。那我们仍然还在找方式可以突破那个困境，可以进入到他们当中。不过我听说另外一个是本地，就是犹太人，以色列的犹太人自己做的事工，是网络事工，是新媒体事工，做得非常成功。很多极端正统派或正统派犹太教徒会偷偷上网看他们的见证，然后看他们对犹太教的批判，他们有非常多影片在批判犹太教，成为秘密信徒的特别在疫情期间，听说也有不少人成为秘密信徒。所以虽然是困难，但是某种程度神也慢慢在开路，让我们看见有不同的方法来突破心防，然后来把福音传到他们当中这样子。
刚刚听到说其实对犹太人来说，信耶稣几乎就是要放弃他的身份认同，所以这个外在的成本跟风险太高。但是如果是透过新媒体网络的匿名性，当然他一定有他的限制跟局限，可是至少这个匿名性提供了他一个探索的空间， 是他在探索聆听的时候不会被立刻发现，不会被贴上标签，因此冒的风险比较小，所以好像这
没错，
也可能是让他们更愿意去听的一个元素哈。
对，而且我觉得犹太人还有一个好处哈，他们的民族性天生喜欢辩论，喜欢挑战权威。我刚刚讲到那个新媒体事工，他们用希伯来语告诉他们，犹太教的问题，犹太教哪里的教导，什么教导不符合圣经，就是以他是用真理来谈，
是，
然后再来也再告诉他们说，事实上信耶稣，甚至是一个最犹太的一个
OK
一个事情，
是，
因为耶稣就是犹太人。OK， 所以相信耶稣是怎么可能会失去你的犹太身份？不可能。所以呢，他是用这种真理的辩论跟教导来说服这些人，因为他必须先得跨越的是自己的心理障碍。
是，
对，
这个还也蛮像比如说像已经过世的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在强调透过理解文化，在文化当中重新阐述福音。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你要先理解那个文化，理解到一个地步，你能够用他们的方式，并且指出他们文化所追求、想要追终极达到的是他们文化所达不到的，然后最后看到福音才是那条通路。所以刚才你讲的就是，一方面利用或者是使用犹太人对这个学习的方式是喜欢挑战权威，但一方面让他们看到说，其实信耶稣并不是失去犹太的身份，反而是一个真正的得着一个完整的犹太身份。我觉得这个进步很特别。
没错没错，对对，所以这个其实一旦这个论述了说服他们，其实他们会成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徒。
是是是。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周我们会继续为您探讨向犹太人传福音这个主题。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为耶路撒冷祈祷。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爱你的人必然希望。愿你平安，愿主平安在你中间，为这神的殿和神所爱，我举手祈求，愿主赐福在你中间。
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
爱你的人必然希望。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愿你兴旺城中平安。
为着我的家和我所爱，我举手祈求，愿主平安在你中间。为着神的殿和神所爱，我举手祈求，愿主赐福在你中间。